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失婚妇女臭嗨嗨，我是美乐妮，没了你我臭嗨嗨。大家有听过人类图吗？美乐妮有哦，但是我完全不懂。越来越多人在讨论人类图，那人类图到底是什么呢？它除了看个性之外，你知道它竟然还可以看出你适合吃肉还是吃菜，今天适合发脾气还是适合压抑情绪，而且还可以看出这个周末我们适合吃哪种鸡鸡吗？可以吗？可以吗？
这个尺度有到这样、okay、
有，我们尺度超开。今天呢，我们蓬荜生辉，请到了亚洲人类图学院负责人 AKA 人类图教母的 Joyce 来到现场跟大家解惑一番。我们欢迎 Joyce。
嗨，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到这个节目，
说不理俏嗨嗨，
真的从头到尾就是一直不停的狂笑中。
而且刚刚我们节目还没开始之前，就一直整个就已经脾气上来了，因为
真的
要看我的人类图
不得了了。
到底有什么不得了呢？我们等一下再跟大家分享好不好？但首先因为啊，我自己就是一个不喜欢算命的人，因为我觉得人的命运其实是要靠自己掌握的。那我就有疑问啊，因为我完全是人类图小小小小小小白，就是一个超级不懂的人。那请问人类图跟算命是一样的吗？它可以去比如说预知未来吗？我们就是请 Joyce 来跟大家简单的解说一下人类图是看什么好了。
好的，大家好，我是 Joyce。其实人类图是看什么，它到底是不是算命呢？这个问题呢，在我18年前接触人类图的时候，我曾经非常坚持说人类图不是算命、因为就是你的命运掌握在你自己的手中。
对，
所以人类图是你的人生使用说明书、对，所以它最重要的是告诉你怎么样正确的做决定，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嘛、所以每个人做决定的方式不一样。
对，
但是过了这18年之后， 我想要进入命理界了。
OK。 Joyce 老师，
非常好。然后就开运神器什么都让他买一买。没有，其实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是，也可能我到了这个年纪吧，我觉得有一些事情是你在你的生命轨道中会遇到的。
对，
这是你，这个其实你某个程度说是命运，我觉得是，这是你的生命轨道中要看到的风景。但是每个人看到这些风景，你如何做决定，我觉得那才是一个重点。
OK，
所以其实人类图最主要的是你怎么做决定嘛。但是你说我们能不能算命，我们也有大流年的服务啊、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十年大流年、每年的大流年或流日对你产生的影响、但是我们的理论是说，你知道这些东西是你有意识的做选择。
哦，不是听信算命老师说，哦，你接下来哈，你就是要往东方去找一个姓双木林的，
对，
有没有？
没办法，
命中缺水的那个人，他就是你的命中天子，这样子，不是那一派，
可能就会告诉你说，接下来这一年，比如说这一年、那你的人生中可能会遇到一些事情来挑战你对于生命的本质，比如说你对于生命的意义，你想要重新有一个新的看法，所以会有因为这个课题而引发一些事件，但是这些事件是什么？那我们没有办法告诉你，因为没办法预测。但是我可以告诉你说，背后的这个意义是这样，或者是你可能会遇到一个什么样特质的人，在今年或者是接下来十年会反复的出现。但是从他身上，你可能学习到有关于自己的课题是什么。所以最重要的是，你要做出正确的决定。
了解。那我要怎么做出正确的决定？我光是看我的人类图，我看得出来我要怎么做决定吗？
可以啊，盖，我刚刚不是一开头就是看到你的人类图吗？
对，我把我的人类图给 Joyce，
对，看了以后就惊为天人啊！
我的人类图有什么问题啊？怎么会这样子呢？
你的人类图长得非常的华丽，
华丽，
对，是一个如芙蓉般的人类图。
哇，我就是出水芙蓉的听众朋友们，
是相当艳丽的人类图，没有。
你是因为上节目才这样吗？还是怎样？
我本人就是这样。
哦，好的。
其实我有很多的面相，但是我觉得跟你在一起就解放了很狂野的、那个、
每一个面相。哦，而且大家知道为什么我今天要请 Joyce 来吗？
对，为什么？
因为他就是新科的失婚妇女。
Oh, yeah!
你看他多俏嗨嗨呀！
真的，我跟你讲，前夫前妻是好东西，每个人都要有一个
啊、哦！真的，对不对？
我觉得是。
这个人呢，其实是让我成长很多。
我觉得是，
但是我绝对不会感谢他。
感谢他，
我不会感谢他，
我觉得是感谢宇宙的安排
啊，可以这样说，
可以
这样
说。然后还有一些事情，我懂你的心情，就是有时候在想到过去，就觉得这个人我不想感谢他，但是我看到我的孩子，我还是会感谢。
哦，我不会，我就会觉得为什么你的眼睛那么长得像你爸爸，为什么不像我？
我其实我是看着我小孩觉得说，哇，还好你爸爸的基因没有拖垮你们，你们还是这么的优秀。
哦，对的，我也是类似，我就说，哎，还好你其他地方都像妈妈这样。
哎，我们真的好偏激，我们这样真的很不行耶。
我没有啊，就是要这样啊，我们对前夫仁慈干嘛？他有对我们仁慈吗？
我有点冷汗了，我把头发绑起来。
前夫又没有对我们仁慈，我们要对他仁慈？
哎，真的哎，
对啊，何必嘞？我们已经不欠他了，好不好？
真的没有，没有什么谁欠谁或谁属于谁的事情。
对啊，对啊，
对，我觉得婚姻这件事情应该重新被定义。
嗯，哎，你请问你结婚多少年啊？你的婚姻
16
？Oh my god！好久哦，比我多10年。
很认真的人，
真的。
对，
你是怎么样发现自己想离婚的？
我其实觉得有一次啊，就是我因为我们两方都不是什么外遇什么都没有啊，但是我有一件事情，就是我记得有一年他生日的时候，然后我就安排了一个 surprise 的生日 party， 然后就安排了一个餐厅，然后我就是请我的朋友先把我的小孩带过去嘛，所以好像是我跟他两个人单独出去约会。那因为生了三个小孩之后，其实很少有这样的机会出去约会了。
对呀、啊，当然。
所以其实我就穿得很漂亮，就觉得我们要打扮得很特别。
嗯，就是今天是一个 date，
yes，
难得的。
对，但是他并没有 follow 我的 instruction，
嗯哼，
就是他还是照样，因为我觉得他就是应付一下啦。然后就后来在计程车上面，我们要去到那个餐厅的过程中，因为没有小孩了嘛，然后也没有工作了，
然后就没有话聊了。
对。
真的、啊、
真的，然后那一刻我突然觉得说、okay. Oh something wrong、
嗯、哼，
然后但是我没有我只是觉得有点遗憾，然后我还是努力的找话聊，但是我后来发现我内心根本就不想讲话。
而且他有给你很好的回应吗？
没有，他也沉默。所以我们后来就沉默。
嗯哼，
然后我后来当然发生了一些事情啊、因为比如说工作上的不愉快啊、或者是比如说对于人生的看法的不同啊、但是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是，我觉得他要的人生跟我在这段婚姻的漫长的过程中，在某个点已经走上分岔的路。
没错，两个人就越走越开。
对，就是我觉得他所有要的就是一个不要改变的家庭生活。
我觉得很多男人都这样啊，结了婚以后他们就是那样。
对，
他们就是喜欢坐在沙发上，就那样
一直不停地看网络小说。
对，或者是滑手机，
滑手机。
对
对
对, 对，然后他就觉得这个生活很棒啊。
对啊，
有什么好不满足的。
对，可是我觉得
男人的通病。
对，但我会觉得说有很多事情可以再去尝试啊，或有很多新的事物可以去探索啊、或者是我想成长、或者是我想做不同的事情啊、那我后来就会觉得说有很多的事情我要去做之前还要说服他，然后等到说服完了我已经精疲力竭。
我懂，完全懂。
对，那我到底是在干什么呢？
对啊，为什么我什么事情都要迁就你？为什么都要得到你同意？为什么还要看你要不要一起，然后还要说服你？
对，
我为什么不能一个人好好做决定就好了？
没错，
还乐得轻松呢，我还不用带着你呢。
对，而且我后来觉得婚姻很多时候其实这是一个在某个点突然走上分岔路，然后它会越走越远，就是一个小小的点开始、然后我就后来觉得说我们要的人生是不同。
嗯哼，所以某一天就突然说我想离婚嘛。
当然是有经历过争吵，就是某个触发点、但是那一点一触发过去以后就回不来。
没错没错，
就是你这句话讲出口、就知道说啊，这是我想做的事。
对，
但是我讲出口之后他很惊讶，他跟我说那你想这件事情想多久？我说其实我想了3年
啊，跟我一样哎、欸。
对，然后他就说你天啊，你怎么会想这样子？
嗯，
我就觉得说那这3年你都没有任何感觉，我觉得才是一个问题。
对啊，是啊
是啊，
没错啊。
而且我觉得那是一种，
因为他们继续在沙发上滑手机，他们继续在沙发上打电动、他们继续在看他们想要看的东西，他们不会看你啊，不会看看这个家啊。
对，
不会看看两个人之间啊。
对对对
对、
所以其实我后来就在想说哎、我不想要继续这样下去
了。
然后我其实最唯一的顾虑就是我的孩子。
一定的，妈妈一定。
对，就是、
你是两个小孩？
三个。
哦，三个小孩。Okay.
我女儿今年已经大一了。
哦，因为你结婚好久了。
对，然后我的双胞胎儿子今年已经高一了。
哦，其实很 free 的啦。
对，
对不对？身为一个妈妈来说，
3年前嘛、然后所以其实我就在想我的孩子会怎么看待这件事。然后呢，我也跟我的 长辈就是爸爸妈妈聊到，那我爸爸妈妈意思就是说你要不要再忍一下，就是等到小孩
上大学。我要生气，我听到忍，
可是我觉得
生气，
我觉得长辈上一辈，我们的上一辈的确是这样，
因为他们都在忍啊。
对，是啊，然后他们就说，而且你就是外面的男人这样一直滑手机或什么，这是很正常的。
你换了一个还是这样啊，还是继续在滑手机啊？
对，类似。然后我就跟我爸说，我可以不要换，我就想一个人。
我也是，我一直这样跟我妈讲，我说我妈啊，对，我妈就跟我说下一个不会更好。
对，我爸爸也说下一个不会更好。
我说我没有要下一个，我只要我自己一个。
对，我说我不需要下一个啊。
嗯，
然后我觉得他们大概有震惊，
他们应该都被我们这些时代新女性给吓着了。
有，他们有震惊，但我妈妈是支持我的。她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你会不会很辛苦？我就说不会，我觉得我轻松很多、欸。
对，我觉得离婚对女生来说轻松好多，
真的，
因为你就不用再顾人家的儿子啦，你就顾自己的小孩就好了。
还有公婆。
哦，对对对对对。
然后，所以其实我后来也经历了过蛮长的一段，就是不足以为外人道的官司啦。
嗯，
就是离婚这件事情，其实有很多很多的事情要
处理，很多很麻烦的事情。
但是我后来回头再看，我很高兴我做了这个决定。
嗯，
因为我其实到最后我说服我自己的一个点是说，如果在这段关系中我不快乐，
嗯，
那我从来不会在小孩面前吵架嘛，
嗯，
但是小孩又不是傻的，
对啊，
他们
看得出来你心情好不好、啊、
对，我不快乐，
嗯，
那我如果不走，选择走开，我到底在教我小孩什么、嗯、就是他们长大之后在一个关系中如果不快乐，你就是继续忍受，
没错，
对，
没错，
我不要他们这样啊，
对，
我希望有一天如果他们不快乐，他们可以说这不是我要的，我要重新做选择，我要走开，
对对，
所以我就走开啦，然后但是对，但是我就是先搬出来，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跟我的孩子们说、嗯、其实这段蛮好笑的，就是我分别跟我的小孩说，
嗯，
我就跟我女儿说我打算要做这件事情，然后我女儿也没有很惊讶、嗯、她就说哦，我想你迟早会做这件事的，
他们都看在眼里、啊、
对对对，然后她就跟我说没有关系的，妈妈你我会支持你，然后我就说、嗯、那你想跟谁住呢，
嗯哼，
她说你怎么了吗，
我当然是跟你 啊, 你啊，这有什么好问的，
然后我就说可是你不是跟你爸爸很好，她就说对啦，但是要住当然跟你住啊、嗯、
对啊，
然后她就说我们要住哪里，我们要住哪里，然后我就跟她说我们要住哪里，她说太棒了，然后她第二句话就说、那可以不要带弟弟们吗我们俩会更开心，我就说我是会，我还是要问你弟弟，他说哦 no
也太可爱了，
然后我就问我的双胞胎、嗯、我就跟他们讲这件事情，那小的双胞胎小的儿子、嗯、他就立刻说哦是哦，然后他们也没有意外，
嗯，
然后我跟他们的说法，我说好，爸爸妈妈决定要换一个方式生活、嗯、但是这件事情并不代表你们要很难过，或我们要哭爹喊娘或是什么、嗯、因为你们不是死了爸爸也不是死了妈妈、
啊、
因为我们
都
还
在、啊、
都还在
啊，就只是没有在住在一起，或是中两个人之间没不是在是有婚姻关系而已、啊、
对，我就说我们只是转换一个生活形态、
嗯、
对，所以其实我说你们要做什么样的选择妈妈都尊重、
嗯、
OK， 但是我会告诉你就是你们也不会流落街头，为什么、
嗯、
因为只要你们在大学毕业之前、
嗯、
我住的地方一定对你们三个人都会留一个房间、
嗯、
所以如果你决定要跟你爸爸住，那你就周末回来看我、
嗯、
那如果你决定跟我住，你就周末去看你爸爸，
对对对 对,
对,
对，
然后但是你永远有地方住，那你爸爸要怎么样安排那是他会安排的，
对，就是从一个家变两个家，
对、
嗯、
然后呢我的双胞胎就是听完以后呢，小的就说哦，那我跟你住啊，然后大的就说、嗯、哦，我要想一想，因为他是大孙他有压力、哦、然后
Okay.
对，然后因为那时候我们要去看电影、
啊、你们说但是姐姐是有建议我不要带你们啦
我没有这样讲啦然后他们也没有问姐姐、
oh, OK，
他们只是说我们决定是什么样，然后因为我们要去看电影嘛、嗯、之前，然后所以我们是喝咖啡的时候讲这件事、
嗯、
所以他们就听完后就说哦好，那这样子我们明白，那可以去看电影了吗、
oh, OK，
就是这件事情就是这样子很
生活的聊天中就把它说出来了，
对，然后双胞胎就告诉我说其实我们在大概差不多两三年前，他说我们就有感觉了，
嗯，
然后他们就说其实那时候我们也在想你会不会做这样的选择、
嗯哼哼，
但是其实他说所以你今天这样跟我讲我们并没有意外，所以各位妇女们，你的孩子不是傻的，
对呀，有什么好瞒的，我觉得你倒不如你就是开诚布公的跟小孩谈，
对，
而且像你的小孩的年纪其实很大了耶，十八就是十五六岁或者是十八九岁，这种年纪他们已经 almost 是一个大人了、啊、
他们是，
对啊，
他们是，
对啊，他们自己都有自己的比如说男女朋友啊，自己有自己在经营的关系啊，
男女朋友
我说这个年纪通常啦，
是是是，
通常啦，
对
呀，
对
对
对
呀、啊，有些比较早熟的可能十几岁出头就有了呢、
哦、是啊
对啊，因为他们都是 可能曾经都会有一些关系的经验呢，他们我觉得他们是更能理解
是
大人的感情的世界的，
我觉得是。
对啊，尤其他每天跟你生活在一起，他当然会知道你的喜怒哀乐啊。
对，然后所以其实我觉得那个时候当然在经历这个过程，不管是做决定或做决定之后真正在执行的过程中，我觉得都会有一段很困难的时光，那个时光是内在的，
当然
就是女性内在的挣扎，或者
没错，我们就会 开始会反省自己是不是哪里做错了，
对，
那我要做这个到底对不对，我会被伤害到其他人，但是最后我是不是还要替我自己想想呢，就是很多，你现在在看我表演是不是？
对，我觉得你好戏剧张力好足，我的妈呀，
来宾看到我看到傻掉
的，真的有点，对，被你的美貌所震慑，
太夸张了，
就是你讲的我觉得非常写实，而且你知道那时候我在听，你知道那个木兰不是有个主题曲，就是说就是 reflection 嘛，然后我那时候决定要就是要治愈我自己，就是我觉得我要重新把我自己找回来，所以你知道那时候我做什么事吗？我就去学拳击，我去，然后我
可以顺便发泄怒气，
对，我就把沙包打到稀巴烂，
很棒，
就是
想象那前夫脸，
对，然后我就想说我为什么都不唱歌，我这么喜欢唱歌，我还去找老师教我唱歌，
唱声乐哦，
就是
之类的吗？
就是
唱歌 OK，
然后我就他就帮我选了一首 reflection， 就是那个木兰，
我在木兰的歌，
然后我就是唱就会哭，又觉得说 哦我看着镜子的自己我到底怎么了，什么什么，就类似这样子，我觉得那都是需要一段发泄的过程，
而且我觉得有点像是在寻找自我，对不对？
对，我觉得是
就是我一直以来我都是都没有想到我自己，那我现在是不是要替我自己做些什么事情，
对，然后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段过程不是很舒服，也不是很容易啦，
当
然
后
而且我其实觉得我最敬佩你的地方就是呢，这件事情其实大家都避而不谈，可是我觉得这是不健康的，
我就大谈特谈，
我觉得应该要大谈特谈因为有很多时候我们在谈的过程中有些人正在经历这个过程，
对，
他们就会感觉到说哦，我不是孤单的，
对， 对，
对，
对，
我不是一个人独自在经历这些事情，
没错，
并不是大家都避而不谈的，
对，而且我觉得最难的是一个你永远不知道，就是我觉得正在经历的人 会觉得到底什么时候才会结束，
对，
到底什么时候才会结束，
就是你会一直觉得没有尽头、啊、
我觉得我最绝望的就是那时候，因为我在美国那时候虽然是私下协议，但是两边来来去去，然后律师都很忙，
对，
我们光是协议哦，完全没有进到法院，还没有什么开协调那种，没有，这样就搞了九个月，那九个月超煎熬，我心想说他妈到底就是这些白纸黑字到底要搞到什么时候，天哪，没有尽头，走完了你就可以跟别人说会的
会
的
会
结
束
的会
结
束
的
会结束
的
这样
的，而且那个时候很多人就跟你讲说啊，你就是把这件事情放在旁边然后过你正常生活，
没有办法，
不可能，你心里就有个结嘛，
没有办法，这就是我想要结束的事情 啊我每天就只是想要知道说哦，今天会不会有新的进度回来，今天有没有哦，今天又没有，然后又过了一天了，
对，
然后可能就是这样一直，比如说像那时候前夫的律师就是一个很就是我跟前夫我们都不太喜欢他的律师啦，他就是
你前夫也不喜欢他干嘛请他，
可是请了才知道啊、
okay.
对啊对啊，然后他就是一个蛮比较不负责任的律师，就是比如说他可能自己有些事情要什么 out of town 两周，他讲都不讲欸，然后你就会在那边空等欸，然后比如说可能讲好什么下礼拜三会给你东西，哇，下礼拜三人又不见欸，所以就是对啊，然后就会觉得这种真的是被搞得真的是心烦意乱，每天你就是一颗心悬在那里，你就会想说到底什么时候、到底什么时候，我觉得那是最痛苦最痛苦的时候，
我觉得是然后就是有很多事不是自己可以掌控的，一直悬而未决，
对，不过会结束的哈，大家会结束的，
会结束的啦因为其实我那时候就跟我的律师说，我说到底这什么时候会结束，他会不会结束，我感觉到他永远没有结束的一天然后我的律师就笑一笑说会啊，会结束，有一场我打了十年他还是结束了
干十年
然后我就说 Oh my god， 然后律师说而且打到最后有一方已经中风了然后他们还是结束了，最后我就觉得说我的律师相当的冷面笑匠
OK 那你有被安慰到吗？
我默默的喝了咖啡我不知道讲什么，
而且是 double shot
对，我有一种就是好吧类似这样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我能说什么呢？
而且其实回头再看就觉得有好多好荒谬的事情哦。
是啊，
对，包括我其实 你有没有觉得我们年轻的时候在决定要结婚那个时候真的有很多社会价值的制约？
我是啊，我根本就傻妹去结婚啊，我
真的就是觉得说好像时间到了，我该做这件事情，而且这是对的，然后大家都在做，我也赶快来做吧。
对啊，我就要去
做，
我就管他是三七二十一，我就要去。结婚有什么难？超难。
没有，结婚很容易，离婚难。
对哦，对对对，
结婚容易啊，结婚你就是蠢就可以了。
没有了，因为当时你会觉得婚姻这件事情不就是两个人，我爱他，他爱我，我们两个人
就
可以这样子
啊，
对
啊。
然后就
根本就靠背，根本就超难的。
没有，这个制度是有问题的，
有问题啊，
这个制度真的很有问题。我觉得应该每年一根啊。
没错，每年一根，
真的不是就是好像因为这样子，好像是对方就觉得说
都不用努力，
对，然后好像我们就是一直
哎、欸，为什么只有女生在成长啊？为什么啊？我要生气了！为什么你们男生结婚以后就没有要自我成长啊？为什么就只要觉得我有沙发就好了？
因为他们可能从小就是妈宝，
台南真的好多妈宝哦。
对，
大部分
你说台南的家庭
不是台湾男人，
台
湾
男人
直男，
对，
台湾直男
是
多哎、欸。我们现在要来骂直男吗？这样有点岔题。
可是我觉得啊，因为我们成长的那个世代是只要念书很厉害，好像、就是、
以后就会娶好老婆，
对，然后老婆就会帮你做一大堆有的没有的，然后我们的
就像妈妈一样帮你做那么多，然后他们就会觉得好，就要娶一个会像我妈一样照顾我的人，
是，
然后他们就觉得哦，我娶到了这个老婆，好了，那我就坐在沙发上让她服侍我就好了。
是，
然后殊不知我们这一代的女人早就不是妈妈了。
对，然后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会觉得有。我觉得这就怪在我们太贴心能干。
嗯哼，
因为你知道我们以为找到一个避风港，殊不知他们才是风浪啊。
是啊，
真的啊，
真的耶，所有的那个灾难都是他们带给我们的耶。
因为其实某个程度来讲，你说工作能力我们也是很认真工作、
是的，
我们也很认真读书，没错，然后就快结婚之后我们还很认真的扮演所有的家庭妇女什么什么什么，
对啊，
就是生儿育女我们都一手
扛嘛，是啊，然后我们不会我们都去学，
我们都努力学嘛，
对
对，然后所以对方就觉得你都学会了，那我就不用了。而且他们还有一个想法，知道人的自己合理化是非常可怕的。
嗯哼，
他们会觉得说呀，还不是我给你空间，所以你才有办法展现出你的这些才华。
哦，谢谢你哦，谢主隆恩，
对，
戏啦。
没有，可是我觉得这是我们一开始就是没有自觉的。
而且我觉得某种程度好像是我们会把男性宠坏，
我们是，
对啊。
所以我其实觉得是我们把他养废的。
没关系啊，那我就不要你这个废人了，我养废了我就不要了，这样可以吗？
可以啊，但是大家都重新做选择嘛。
对啊，
而且你不觉得疫情完了以后大批大批的离婚吗？
有大批大批吗？
有啊，
我以为是我的节目的问题。
你没有没有，真的是大批大批的。
有啦，因为疫情太多人要黏在一起啊，他们就会发现我们一天到晚黏在一起根本就受不了啊。你看全部都居家办公，然后小孩也在家。
没有，而且我觉得是我们大家终于有时间去面对我们关系中那些我们之前因为忙碌而不想去看到的事情。
没错，好了，大家都离啦，赶快离一离好不好？
早结婚早离嘛。
对啊，早结早离。
其实我觉得离婚是要庆祝的。
是要啊要啊要啊，
它是一个重生。
是啊，而且我们就更认识自己啊。
我的确是觉得是这样，
没错。好，那我有问题咯。
好，请说。
那请问啊，从人类图里面看得出这个人要离婚吗？
嗯，这个问题是 yes or no 我都可以回答你啦、但是我告诉你，我先讲一个大家很热爱的贴标签的回答法。
好的，
因为大家就是很喜欢听说哦，你有什么闸门，你有什么通道啊，你就是会离婚，你就会很适合离婚、什么什么、但是我跟你讲这不竟然是如此，但是有这些设计的确有这样的倾向。
OK、
所以举例来讲，比如说你有49号闸门
哦，好，
49号闸门是一个离婚或者是
离婚闸门啊，
就是说我确定这件事情要不要继续。因为49号闸门其实是部落中的一个原则、就是那个原则是说我是分配资源的人嘛、然后如果比如说你要我牺牲我也可以牺牲啊、因为为了大局嘛，所以其实非常重义气的、
对对对对 对。
可是问题是这49号闸门会有一个，其实你内心是一个很豪爽的大哥啦，黑道大哥，
我是啊，
是，
我是啊，
这就是49号闸门。就是说就是我觉得我们要在一起，那这一段婚姻哈、那我负责什么你负责什么、然后我有些规则或我认为是原则或规定，那你要不要遵守，那你遵守我们就继续，你不想遵守或者是你根本就没有办法符合，那我们就结束嘛。
OK，
这其实49号闸门在婚姻的 底层他想要的、okay. 所以其实为什么说他是离婚或结婚，其实某个程度来讲他是有 原因的。四十九号闸门的确是决定这件事情的、那另外一个是四十号闸门，你也有、所以四十号闸门其实是付出，为家族付出，建立合约、所以其实这些都是家族的部分，所以四十九跟四十都是决定这个 contract 就是婚姻的 contract 是否能够继续的进行。
OK 所以确实是有，比如说几号闸门几号闸门你都有的话，你就是比较
你会在这件事情上会面临一些抉择。
OK 那我可不可以换一个说法，是比较会替自己做决定？
不见得
也不见得，
因为其实这两个闸门有的时候他会一直顾着付出，失心疯的付出、就是非自己嘛、或者是就是失心疯的牺牲、
okay,
一味的一直牺牲到底嘛、因为这个会、因为不同的世代，比如说如果你的状况在妈妈那一代，我们妈妈那一代他们可能就会一辈子容忍
哦，
对，但是他内心是
生在这一代，
对，你是生在这一代，你就觉得我要做一些决定、所以其实都是这个闸门代表是我会面对这个课题，但是你会怎么做选择、当然是会取决于每个人的设计不一样、还有就是时空背景、世代的制约，这些都会有影响、那另外一个事情就是说，这个是有一条通道叫做5734力量的通道。
OK
那因为你有57没有34、我是有这条通道的。
OK
所以其实这条通道的意思就是说，它需要非常独立自主的，有自己的、比如说生活形态、自己的财务、然后就自己的空间，什么都是我可以自己、因为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独立自主不想要被约束的、所以如果你有这条通道，那你去想想看，比如说在台湾的社会，如果你是男性是不是就觉得很理所当然？
对。
可是如果你是女性是不是就被压抑？
没错没错，
因为女性不应该这样。
对。
所以其实有很多女性这条通道最后选择或者离婚，或者是自己独立，他其实是终于活出自己、
哦，
因为我并不是说有这条通道就不适合婚姻、因为你去想想看，
如果另外一个人也是让你独立自主的话，
是决定聪明、
那就没有问题啦，
你就是一点就通、没错，
就是呀、
对，所以其实你知道如果两个都有，你就会觉得说很合理嘛、
对
对。可是因为如果一方有另外一方没有，他就会想要压抑你或控制你、
就好巧不巧我遇到的前夫就是很想控制我的，
是，
所以我最后就是受不了，我就是很想独立自主，我很想要做我自己这样子。哎、那如果我今天也是一个就是比较了解人类图的人、然后如果我把我跟我前夫的人类图拿出来一看，就可能我们在交往初期的时候，我拿出来看是不是可以去帮助我判别我要不要跟这个人继续下去啊？
这是很头脑的决定。
嗯、
可是有一个很基本的重点是，人跟人之间尤其是男女之间的这种吸引力是基因的吸引、为什么？因为你要生养下一代嘛。
对，
这是一个
催产素都出来了。
对
啊，我就没有办法抗拒其他事情了，我就是要跟他生孩子。
对，但是我们、就是早期在人类原始的进化的过程中并没有婚姻制度嘛。
对，
所以你只是因为基因
就是可以大家都可以交配。
对，交配完生下小孩就
结束了。
开心，对啊，没有人要天长地久，
我再去跟别人生也 OK 的。
对、可所以你一定会吸引一个跟你的设计很不一样。
哎，
因为这样子才有不同的基因，你的小孩才会有不同的基因可以选择啊。
哈，
对啊，所以你一定会选择一个跟你很不一样的设计。
是这样子哦，
那是一种天生的吸引力、但是吸引完生完小孩就是任务完成，就觉得很难相处。
哎，真的，我完全是这样。哎，
是啊。
一生完就觉得，哎，应该是交配完我就觉得很难相处了。
所以是精子提供者吗？
对，他是啊。
他是啊。所以其实就是，但是大家就会问说，那 Joyce 为什么我不选择一个跟我很好相处的？那跟你很好相处就变好朋友，他没有吸引力、因为你的基因跟我基因那么雷同，我们很好相处啊、
我们就变 buddy buddy 了。
对，而且我的小孩生下一代、他没有那么多的可以重组的变化, 所以在整个基因的组合的理论上来讲、你一定会找一个跟你很不一样的。所以我其实觉得大家不要太谴责自己啦，如果你结婚以后觉得跟这个人没有办法相处啊、
就离婚就好了，就离婚就好了。
对，真的不是你的错。对对对，因为你们有如果有生小孩就是已经任务达成了。
OK，
对，功德圆满。
好，好啦，
你刚刚不是问我说什么样的设计容易离婚吗？那我就会告诉你说啊，这些闸门或这些的话，或许有可能造成一些影响的因素，但是并不是绝对的。 因为其实它取决于有很多，比如说你是怎么做决定。
嗯，
好，那我们其实在人类图里头不觉得离婚结婚这件事情是一个什么问题，其实我们认定的
是说、嗯、它不是什么大事。
对，他说、嗯、如果一段关系有持续七年，它必定是正确的关系。
哦，我还不到不正确的。
没有，你也差不多整个都做完了大概差不多也就是七年一个循环啊。
可是
所以我所谓的正确并不是你会幸福快乐
哦，
我所谓正确就是你人生必然要去经历的过程。
了解 ，OK OK，
就
是我们拉到宇宙来说的话，
对，
这就是你的人生里面的一段结束啦，就是用
结束，
对啊，就是一个结 啊，就是一个孽缘呐、啊，就是要度完它、啊，对不对？就是用那一派的说法就是这样吧，
是啦，但是也可能这个孽缘就是一个相互还债啊，
嗯是是是，
或者是你从中也有所学习嘛，
哎、欸，说不定你说相互还债，因为他可能也很痛苦啊。因为我们就是不适合的人，
是
对不 对,
对，
所以我痛苦他也痛苦，
是
对不对，两不相欠。
而且其实我觉得每一段婚姻的课题真的都很不一样，
嗯，
因为我前几天就是跟一个朋友在聊天，然后他就在讲说我的朋友的朋友他是、结婚，然后老婆跟他结婚之后、嗯、最后过了很久以后跟他出柜，说他喜欢的是女生、
哦 okay、
所以他们要离婚、
嗯、
然后这男生走不出来。
哦这样啊，
然后我就说
为什么你要替他开心啊，
我说没有，我就说要是我会觉得很开心啊，
对啊，
我会觉得如果他是因为性别的关系离开的话，我觉得这是一种人鬼殊途、
啊、
大家不要强求、
啊、是
啊，
而且他终于就是找到自己了 啊，他们愿意去认清自己啊，这不是好事吗？
但是我告诉你，这是一个心灵成长到某种程度的女性会有的想法，对吗？
OK，
可是有很多的直男他们其实是很父权主义的、
哦、他们可能连自己是身贵然后自己都不肯承认。
Oh my god， 我觉得你真的很一针见血。
对啊，
有可能有可能
是 啊, 是 啊,
是啊，
很多直男他们是自己都不敢面对自己其实是 gay 这件事情啊，
然后他们就恐同吗、嗯、
对啊，很多男生其实会这样、欸、以前我大学的时候就是我们班就是有一些 gay， 就明明其实就我们感觉出来他是 gay， 但是他却会嘲笑其他的 gay， 然后其实过了十年以后他也是出柜了啊、哦、就是那你为什么以前要这样？
因为没有办法拥抱自己的那一面。
对啊，是啊，是啊，
对对 对,
对啊，
对，
嗯。
然后，所以其实我觉得每一段婚姻会结婚会离婚都有他们个别的原因啦。
没错，没错，
对对对，
没错，没错。
然后就是，反正就是这样子啦。
对啊，就是不适合自己的，我们就拜拜啊，我们去找更适合自己的。嗯、
对，
好，那个我实在是对我的人类图太好奇了，
请说，请说，
大家想不想听？
想
听，
自己做效果。真的好会做效果了，
因为刚刚啊，那个开录之前就有帮我看，你说那个我是一个怎么样怎么样不可多得的女性，是不是？
我觉得你是、欸，我真的觉得你是。
而且他说从我的人类图一看，就是我就是太委屈了，
你太委屈了，真的。
怎么看啊？
没有，因为其实你的条件真的很好、
啊，我是啊，
对你人见人爱啊，
对呀，人见人爱。
而且其实你只要你很负责任又重义气，
嗯，
对，然后又绝顶聪明啊，
我等下包2000块红包给你，
那是真的举一反三啊，是真的、嗯。所以其实我觉得啊，你的这张图呢，就是你的弱点就是那个居中心完完全全空白，所以其实你很容易配合演出
哦、就是，你就是说在床上假叫。
这个我想也是一个不错的天赋，
是哈、哦，
对，但是、就是、
很多女生都会啊。
但你是如演员般的厉害啊！我只能这样讲，就是说，你如果比如说举例来讲，你跟黑道大哥在一起，你就可以扮演黑道大哥的女人
哦。
然后，如果你是跟一个企业总监在一起，你就是扮演非常 sophisticated
啊、
嗯，对不对、
啊、okay, okay ？
就是你其实就是好像水一样，到不同的环境跟不同的人，就会变成那样子的形状。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嗯，其实你是蛮变化多端、很多面貌的。
嗯，
那好消息就是说，如果你遇到一个男人懂得你。他会觉得你真的非常的好玩，光彩夺目，对不对、
嗯、
就是有很多不同的面相、
嗯、
然后就很能够适应，对不对？他会觉得你很棒、
嗯、
可是如果对于一个男人来讲他其实要的是稳定的话，那他就会觉得你完全的无法掌控、
嗯、啊，
对
对，
然后他们就更想控制你。
OK，
但是因为你的设计是个三分人，你要的是自由，
嗯，
其实你要的并不是说我要出去做些什么，但是你要的是一种自由的感觉。
应该是说我希望事情是由我自己的事情，我希望由我自己做决定，我不希望是由别人告诉我应该怎么做。
当然啊，
对啊
对啊，你不想要变成一个从属的别人的什么东西吗？所以其实这件事情就是说，当一个人不懂得你然后试图要控制你的时候，这是让你很伤痛的一件事情。对，因为你一开始，因为你的个性是你也不会一开始很强硬的就说不要不准，因为 你会配合。
对，我会配合别人，
你会配合，然后你就会忍。然后忍到某个程度的时候，你就会拍出去觉得老娘不想再忍，到底为什么是干嘛的，我到底怎么了吗？就是类似这样子。
完全完全就这个路径，没错。
对，是啊。然后对方就会说，天啊，你之前不是对我来讲，就是你不是之前
是不是都逆来顺受吗？
对啊，
你现在干嘛了，怎么了？
对，然后就觉得是更年期吗，还是什么什么之类的。但事实上并不是，因为前面其实是容忍太久。对。然后这时候你也会很懊恼，就是说
为什么我以前忍那么久，为什么我都不说出来。
你没办法说出来。因为你，然后你有时候真的是说出来的时候其实是没有什么逻辑的说出来。就是说你的头脑有很多你的逻辑，但是你讲出来的时候其实是
人家会 get 不到，是不是？
因为你很聪明，你会觉得你这样讲他应该懂，其实他不懂。
其实我很讨厌笨蛋耶。
我懂。但是问题是你不能够怪这世界上有很多笨蛋，那是因为你太聪明。
哎，好吧。
这是真的啊。而且其实我为什么说
大家想说这一集到底在听什么东西啊？
没有，就是说其实因为我不是问你说啊，你最近有没有想做什么，因为我觉得你一旦工作你真的是一个非常棒的员工。
我是啊，我以前工作超努力的，可是我现在就很懒啊。
因为你受伤了，需要恢复。然后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说，我相信你结婚的时候你也把你的婚姻当成是一个事业在努力。
当然呢、
那这很伤啊。所以休息一阵子是好。
看我在那边二十四小时都在工作哎、欸，
我懂。
我在当台，在美国当台劳哎、欸，
我觉得那很辛苦哎、欸，
很辛苦啊，
所以你很坚强。对。然后而且其实我觉得生第一个小孩的时候有非常多的挑战。那再加上你又是一个这么负责任的人，我觉得你一定是整个全部都扛在自己身上。
对，没错。而且在那个环境之下，就是真的没有别人。对啊。
对，
好了，
那你回来啦，你回来啦。
对，
而且其实我跟你讲，你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
什么东西？
这个独特的地方就是说，一般的这种逆来顺受的女人，基本上个性无聊，对吗？但是你超有趣的、
我超有趣的，我知道，
而且
听众朋友都知道我超有趣的哟。
然后你的情绪就像火焰一样的燃烧着，
来宾来我这边都会疯掉。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相当有趣的组合。所以其实我觉得啊，你的前夫有可能是。就是他没有办法 handle， 你要了解
他一定没有办法 handle 我啊。 他就是想掌控我，但是他不够格啊。
没有，他认为掌控是一种 handle 的方式。
哦，可是我觉得那是他个人的问题啦。
那是他个人，
就是掌控一直都不会是一种 handle 的方式啊。对谁来说应该都这样吧。
没有啊，如果有些设计他们是喜欢被掌控的。
哦，
是的确有这样的人，他只是、
okay.
他只是，我觉得他可能有他的生命课题要去学习吧。
对，但 not my business， 哈。
对，然后你也要学习，就是说你是这么的好，就不要再委屈。
OK，
而且你就是很好强，太好强了。很难受到接受别人对你的援助。你是女侠啦。
对，
然后重义气。
对，我就觉得没事，我来，
我扛，
对，我来，
对对对。然后扛久了以后，就是其实
就觉得我好累，我不要了。
你是很累的，所以你要休息，你要休息，好好休息是好的。
好，好，所以我现在就在休息，
是对的。
好呀，那我们节目接下来停更三个月。
是什么？
没有啦，我随便讲的。我才刚放完暑假哎、
欸，你还可以放暑假？
可以啊，啊，因为暑假弄小孩很累啊。我就跟听众说，那我这两个月要先放假哦。听众都对我很好，他们就会乖乖的等这样。
太好了，
对呀、啊，哎、欸，好有趣哦。哎、欸，大家那个听完有没有觉得人类图是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很想要去自己研究一下？其实这个
可
以自己研究，对不对？
可以自己研究啊。其实有很多网络上的各种知识，或者是比如说我的书，或者是出版社帮我出的一大堆书，你都可以去研究。
对，因为就一直有，
比如说有区分的科学啊、图解人类图啊这些啊，或出你的天赋才华，这些都是
都可以。我觉得是很有趣的一个研究，可以研究自己。因为我自己刚接触到，其实是那个我的 闺蜜阿红跟我讲，她就是自己有去算哦，算完以后她说我最近在算这个，然后这个很厉害哦，你要不要自己也用用看，然后一看到我就觉得这个好复杂，我就是不太想复杂的
东西。大部分的人都会觉得很复杂啦。
对对，因为又什么通道又闸门又几号，然后又是什么人，然后几分什么什么的。
对，
然后我就会说可不可以我的出来，然后有人跟我讲我是怎样的人就好了，我这么懒，我就只喜欢当死鱼别人动，然后
好的，
对，我们也是有这一款人嘛，
有，
但是你跟我一样是死鱼也没有关系，就是其实就很容易就把它算出来，你就可以知道自己是怎样的人，对不对？
对，
我还有一个很好奇的地方是啊，那像 Joyce 你这么了解人类图的东西，那你在比如说经历了人生这么大的关卡，就是离婚以后，你再回去看自己的人类图，你会有一些什么新的发现，或者是你会觉得有什么地方有变化的吗？
我其实觉得啊，我可以分两个大部分来说，一个部分就是说，你知道我们小时候被制约的就是女生就是要，或者是正面思考，或者是女生就是要有一些责任，我们女生要温婉，要贴心，要什么之类的。所以我觉得我一开始接触人类图的时候啊，我其实是很希望一切都往正面看的。
嗯哼，
所以我觉得一开始接触人类图很多的翻译或者是我的诠释，我觉得都是非常正面的。
OK，
对，然后所以我现在开始负面了。
什么意思？什么意思？
没有没有，我其实我后来深深的明白所谓的二元性。
OK，
二元性不是，当然那时候在学的时候是脑袋明白，但是经过这段人生经历以后，我体验到这件事情，就是没有什么事情是绝对的正面，也没有什么事情是绝对的负面。
OK，
所以其实我现在在诠释人类图，我会告诉你它的优点是什么，但是它的负面的是什么。不是每一个天赋都是就是啊棒得不得了，你好厉害什么的，它还是有它不好的那一块。
OK，
对，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持平的，这是我对于这个学问的一个感受啦。
OK，
然后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我开始把很多的焦点放到内心去检视的时候，我认为重点不是去改变别人或者是去改变这个世界，我觉得重点是你过得好，这个世界就改变
了。这句话很棒。
对，然后就是说，所以其实比如说在经历这些不是很舒服或者是有很多的颠簸高低起伏的时候，我当然也有很痛苦的时候啊，不可能我知道这个我的人类图就一切就一帆风顺嘛。
对，当然，
但是
因为很多经历你还是得去亲身经历。
对，没错，然后我觉得我后来经历这个过程中，我觉得是回到最基本的，比如说睡觉吃饭，然后因为人类图也有适合你吃东西的方式。
对，所以我一开始说是有吃肉还是吃菜，我看着出来是肉食王吧，我超爱吃肉。
其实这个没有办法在这个软体上
、这样子是不是？
对，你是要吃肉没有错，
okay.
这会让你比较维持平衡，但是应该是说你需要脂肪。
OK， 所以我不能太瘦。是这个意思吗？还是我要跟比较胖的人在一起？
你不是，不是，你其实你的设计，如果你的时间是准确到分的话，那你的设计是比较 fit 的身体，就是会肌肉的 fit 的身体，不是那种软软的，你懂吗？或者是骨架很小啊，那种就是我们其实不是。
OK，
对，
太神奇了。
然后就是说，或者是比如说做什么运动之类的，然后我开始明白一件事情，就是我在想，以前我在推广人类图的时候，我不是说你的人生使用说明书吗？
对。
但是我现在觉得它不是你的人生使用说明书，它其实比较是你怎么样懂得运用你自己的这一个设计，这个魔法，你的真的超能力在哪里
啊？
对，
就是发挥所长的意思啦。
然后我觉得有一些你的身体的智慧是远远超过你的头脑想象的。
OK， 这怎么说啊？
就举来讲，比如说有些人他是很触觉的，有些人是很嗅觉的，有些人是很比如说我是视觉的，所以其实每一个人的五感，当然这个在这个很基本的图是比较看不到，他要看到更细的。那这个五感其实会带领你去体验这个环境，还有就去 sensor 很多适不适合你的东西。然后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我也会明白说什么样的场合其实是适合我出击的。我并不是什么东西都大家要勇敢啊，
对对对对，
然后什么什么就是拼命什么，
对对对对对，
不是这样子的，不是用蛮力就碾平一切的。有些事情是它真的适合我，我明白。有些事情是真的不适合我，那我一开始就可以停止了。然后有些人我知道，就是说我们在相处的过程中是不合拍，那就不用继续。 但是不用继续，不用大吵一架或者是撕破脸，
okay,
而是
我就自己默默退出，
对，我们就渐行渐远，不用太多接触，那这样子距离就是美感嘛。
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有很多的事情是可以比较顺流的。然后所以其实我知道人类图一开始大家学会的时候都会觉得说，哇，好复杂，好多知识哦。
对对，
然后被知识所吸引，然后被知识所吸引之后就会很想知道更多，知道更多，知道更多。然后他会经历几个过程，第一个过程就是，哦，我知道了，所以以前我很讨厌你，但我现在知道我为什么讨厌你，所以我可以接受你了。
哦，但是需要这样吗？
好，这是第一个阶段的幻觉。
Okay, 幻觉。
然后呢到第二个阶段就觉得说，对，我了解你，我知道你为什么这样，我也知道我为什么这样，但你为什么要这样，你为什么不能像我这样，又进入第二个阶段的拉扯。
OK。
然后到第三个阶段就会觉得，好，我知道你是这样，我也知道我是这样，那我可以自己做选择，我不会再干预你的生活，你要做选择你做你自己的选择，但我会做一个我舒服的选择。
OK OK OK。
那因为自己舒服的时候，这件事情某种程度就会获得平衡。那如果对方不平衡，那是他的功课。你就是可以开始去区分。所以不用忍受。
对，
因为其实我觉得台湾人真的很适合，很擅长忍受，你知道吗？什么东西就忍，
真的。
然后就是，所以我们在忍的过程中，你头脑要有个解释嘛。所以其实很多人一开始接触人类图，是把人类图当成是一个合理解释的工具。
OK，
就说哦，他有这个通道啦，所以他会这样，也不是意外。
OK，
那我只好接受了。可是事实上你是不接受的，
对，
而且你根本就不想接受，你觉得什么烂东西？
你只是想要说服自己这个合理而已，
合理，
但其实不合理。
对，然后或者是更厉害的是，有些人是学了人类图之后去指责别人。说 你没有活出你自己。我真的觉得就变成人类图小警察。你知道吗？
对
呀、
啊，
但是
纠察队，
这个知识真的不是在追逐知识，也不是关于别人，它其实都是关于自己，
都是要回到自身。
对，
好棒哟。好，那所以其实今天跟 Joyce 聊了很多很多啊，就是我觉得每个人不管遇到怎么样子的人生的困境，或者是关系里面的一些难题，然后就像我们刚十秒前才讲的，你就是要回到自己，就是这东西让你舒不舒服，让你快不快乐，让你开不开心，让你有没有觉得你是很坦然的在那个面对你自己。凡事都还是要以自己为出发点啦，然后去探究说这个情绪，这个相处跟这个人我到底想不想要。
对，
然后人类图就其实就是一个帮助我们去检视这一些的工具而已。
对，它是一个很好的让你 upgrade 升级的工具。所以其实我觉得比如说如果我知道我哪一个身体是怎么样需要被对待，然后我在哪一个环境是最适合我的，那我们在那个环境中，对的环境中做对的决定，我就会比较心平气和。
对对对对，
然后你就不会有委屈，不会有委屈就比较健康嘛。
没错，
你不用对抗这个环境。
没错，因为你心里只要郁闷，你就会觉得
就会胸闷。
对对对，然后最后就会那叫什么积劳成疾，抑郁成疾，对，
抑郁成疾，
对
呀，然后就吐血，
啊、真的，就像我们面对前夫一样，好。
三句都要把它拿出来捶打一遍，
一定要我已经捶了他三年了。
前夫知道你在录这个吗？
I don't care、
okay.
我管他我在聊我的前夫啊，不然他不开心他也开个节目聊他前妻啊。 I don't care。 好
okay,、yeah.
好哟、wow. 那我们今天最后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个很厉害的工具，就是由亚洲人类图学院跟彩石文化一起推出的2024人类图宇宙日历跟觉察手账。听不懂对不对？简而言之呢，就是你把你的人类图然后放在一张小卡卡画下来，然后呢在一本日历每天都可以对照你自己的人类图去，有点简单来讲就是每日运势。
对
对不对？
就是你每天被接通什么样子的通道或被启动怎么样。然后你我们这次也有说明小册。
对，说明小册
可以去按图索骥。
对对，
有时候举来讲，比如说早上起来突然觉得今天就是内心很沉重不知道为什么，那你就赶快打开这个东西，
就发现哦，今天就是
情绪可能被启动。
OK OK， 或者是今天有什么话很想说，我到底要不要说，你就可以 打开来看一下今天适不适合。
没错，
讲出心里话这样。
是，
所以
其实就 很可爱
、
很有趣了。
对对，而且它一张一张你就可以把它撕着然后带去办公室，然后如果看到老板很不爽，很想 吐什么的时候，你再把那针打，哦，今天不宜，然后你就啊，先闭嘴，这样对不对？
也可以这
种功用吧。
对，我其实觉得这个日历啊，因为其实我那时候是早期是我们在台湾的时候做嘛，然后这是已经到了苏俄那边传过来的版本，就是它已经绕世界圈这个 idea 了。然后我也觉得说，如果你每天都有一个工具，可以让你察觉你今天的状态是非常好的。
对呀，很棒棒，大家都可以更了解自己，然后每天让自己过得更舒心、更快乐啦。
是的，
这是一个可以小小帮助你的东西。那如果有兴趣的，大家可以上泽泽去搜寻这个2024。你其实你搜人类图关键字就可以出来了。
会。
然后泽泽募资已经快要结束了哟，所以有兴趣的人赶快哦，现在听的时候马上就去泽泽，然后搜寻人类图，不要迟疑，马上买下去，因为随时会关，好不好？
对，因为这次
随时会关，
就是预购多少人买，我们就印多少量。
对，他们没有说什么接下来我想买，我们再去比如说跟出版社买，或没有就没有咯，就没有咯，就等明年咯，好不好？
好的。
好，那我们今天就再次谢谢 Joyce 来跟我们分享这么精彩的婚姻里面的小故事们，还有他一些发掘自己的一些很棒的经验。谢谢，
谢谢。
好，那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请帮我订阅还有分享给你觉得需要的朋友。如果是用 Apple Podcast 在听，也欢迎给我五颗星星。那欢迎追踪四分妇女秋海海的 IG， 我都会在上面跟大家聊天哟。哎，干嘛一直在旁边笑？好了，那最后如果你很喜欢这个节目，想用实际行动支持美乐妮的话，也欢迎抖内。那我们今天就谢谢大家的收听，下次见，拜拜。